那么就五顿时顿和力解释来完了，那大家觉得哪一个容易断，哪一个比较容易发现条幅？哈，
都不容易，
都不容易。啊，再详细读一下。你看这个都是比较像深，是吧？不是深，无顿时比较是在心理层面。但是这个无力时呢，比较是发诸于身口。啊，就天台四教仪呢，啊，天台四教仪集注呢，还有这个天台四教仪的这个要解呢，是讲这个比较容易断，这个比较难断。那这里呢又要开始解释什么是这五力时，什么是五顿时。这个身见，就是说你非常的爱着执着于身体，从比较粗糙的啊，大家诸位，这个有的人很保护他的头发，有的人很宝贝他的身体，有的人很重视养生，或是按照现在的人所说呢，他会想要去做什么美白啊、按摩啊，或是什么水疗啊。什么水疗叫做什么啊？对 SPA SPA、啊、应该没有人要去做电疗和化疗。那个电疗和化疗是这个啊，得癌症。化疗呢是到癌症到第三期第四期，用手术没办法，用化疗。就是爱着自己的身体，贪着自己的身体，或是很保护宝贝自己的身体。那当然我们也是要保护自己的身体，如果没有靠着身这个假名的色身，我们没办法修行。但是你太这个所谓的身见，就是太过于保护，还是对他有强烈的执着之取。举凡在吃饭啊、走路啊、睡觉等等的各方面，像有的人鞋子就会很要求要穿什么鞋子啊，女众呢为了要好看啊，走起路来这个摇曳身姿要穿高跟鞋哦，或是要美白啊，用各种保养品、化妆品等等，或穿的衣服好看等等，这些都是身见。好，这边讲完身见，有没有问题？那再讲边见。那什么是边见呢？那要解释什么是边。哦、我们现在是讲这什么是五顿时、五力时，一个一个解释。什么是边见？我们说佛法是大海啊，佛法犹如大海一般，要是有边的话，就是摒去于佛法之外，就称为边见，不合乎佛法的。称为边见。至于戒禁取戒呢，就是有些人持一些我们说持戒要合乎佛法而不是持一些外道的邪戒。什么是外道的邪戒呢？这个讲过很多次了，像这个在印度96种外道，其中有一个外道，他修习禅定，他有神通，看到那个狗呢， 这个他去路边看石啊，这个狗呢去路边看石粪便，好之后狗就升天。他说哦，原来做这样的举动可以升天，然后他就学狗一样，这个就叫做借镜取鉴，或是学那个牛一样，牛是吃青草的，哦，就牛吃了青草以后升天。他说：“哎，牛吃青草升天，那我也去吃青草，可以升天。哦”这叫借镜取鉴。啊，见取鉴，不正确的见解，然后执着。这边就不再多说了。那如果说要详细解释的话呢，那么下星期我会带天台释教以及助来跟大家详谈，或者是大家可以去那个找个佛学名相的书啊，这都容易了解。最后邪见就是不正确的之见啊，邪知邪见。除了不合乎佛法之外，也不合乎世俗正理。什么是世俗正理呢？啊，就是我们所谓的儒家说三纲五常啊，乃至于法律、世间法律等等这些啊，例如说什么，卷款潜逃去美国啊，去哪一国？然后再留台湾啊，不是跟留台湾啊等等这些，那就邪见啊。这是五顿，这是五历史，因为它非常的粗糙，你容易发现，所以容易找到，容易调伏。这个呢就很难了，五顿史。为什么呢？就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和摩诃止观里面讲的贪，哦，有好多种贪。那瑜伽师地论也有讲，正确是我们瑜伽师地论讲贪有很几种，对对，赶快那个麦克风，哪五种？形色贪、显色贪、妙处贪、供奉贪，还有什么贪？好，先说这四种好了。好，我先讲到这边，觉得开始迷糊了，头脑不清楚了，要想问问题，请举手。没有，好。嗔呢，也有三种嗔。有顺理称和不顺理称，好，写一下。希望有一位能够发心来帮我擦擦白板。那贪呢，有四种：形色贪，哦，显色贪，哦，妙处贪。哦，供奉贪。好，那有上过人，要不要解释一下这四种贪分别什么意思？什么是形色贪？麦克风可以拿。什么是形色贪？
那个形色贪哈，是形状， 好，那它通常是指，喜欢这个对方的这个，胖瘦啊，高矮啊，
对，或是身材苗条不苗条，窈窕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啊，类似这样子的。
对，
这个是《诗经》里面的话。
对。
啊，我们就不讨论《诗经》了，哈。
嗯。啊，那形状那个是对，形色贪就是贪对方的那个形状嘛，哈，就是胖瘦高矮啊，譬如我们说很健美啊，很苗条这种的哈。那显色贪，这个显色就是颜色，哈，青黄赤白，哈，青黄赤白色啊。那这个主要就是指啊，譬如说对方皮肤很白，头发乌溜溜的，啊，唇红齿白，哈。或者是这是指女众，那男众呢？就是很健，那个皮肤哈，就是譬如说很古铜色啊，晒成古铜色这样很健美哈。这个所以这个显色主要是指颜色哈啊。那这个妙处贪，妙处贪就是指这个男女这个有没有？对对哈。手牵手之类的哈，皮肤接触哈，
就是有所接触就对。供奉贪
哈，供奉贪主要是指，
对对对，
不对，在这个地方它不是指名闻利养，
瑜伽师地论不是，
瑜伽师地论不是这样讲，
名闻利养，
它是指这个，通常是指这个，譬如说，哈，男的哈，特别为女男众特别为女众做什么事，啊，譬如说送鲜花给她啦，
对对对，
啊，什么特别为你做的，那个就是有一种反正你会很感动哈，男众为女众做什么事，女众觉得很感动哈，那女众为男众做什么事，譬如说，这个女众呢，她譬如说。特别为他烧一顿好吃的菜啊什么的，这种种的有没有哈？这个就是，供奉贪这样子的哈，
这个是贪上面略分有四，其实这只是对于男女之间的，好，那至于说对于事物之间的呢，或是对于这个其他方面，它又有各式各样。这只是贪的一种，啊，贪的一种表现的形式就有这么多种，哦，那更何况像其他，擦掉，五顿屎擦掉，贪嗔痴慢疑，慢呢有七种，哦，大家如果有那个，我们有发的那个基金会以前印的什么？《白法明文论表解》哦，它里面有讲过慢有七种，分别都会这样解说，然后所以说这个就是比较难断难发现，还有过去生带来的，好，这五顿五力啊我们解释完了，那他这里呢，另外呢，根据四谛苦集灭道和三界啊，他来分见惑思惑八十一品八十八十等等这些哦，那么就是大家自己去看了。大家自己去看，如果要详细讲呢，我们的课讲不完了，那么就在这个文里面我们就稍微这样子跟大家解释解释，那么再看结识者，如果是发真钞的话，在551页上栏中间，结识者阿离耶藏 染分种子，名之为劫。那么大正藏的发真钞都叫做邪，哦，这个邪也叫做爷，哦。那么根据真第三藏呢，他的翻译，他是翻成阿离耶，阿离耶氏。那玄奘三藏呢，称为阿赖耶。那这什么是阿离耶，什么是阿赖耶呢？真第三藏翻译它的意义呢，叫做无末世。啊，我现在是讲发真钞内文哦，551页上栏倒数第三行，嗯，无末世。那么玄奘大师呢，他是翻译成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他是取其，他有很多个意思，很多个意，他就取一个叫做藏识。藏呢，它是色常的意思。那无末呢，是不失去，也就是说呢，你不论造作什么、想什么、生于意业，这个我们的阿赖耶啊，就好像一个大的资料库一样，哦，这是随想随种，然后就一个一个藏进去，一个一个藏进去。那么以现在的比较方便的术语来说，就像电脑的硬碟啊。欸，这边有没有不了解电脑啊？好吧，那就像那个在我们银行或是邮局账户一样，你钱都一直存进去，一直存进去，然后不会领出来，然后它就永远都是存在在那里。这个阿赖耶或者阿离耶的功能呢，就是这样，称为无末。无末就是不失去，含藏就是这个，就是存取的，一直在这里面存取的意思，存续的意思。哦，他说结识呢，这阿离耶染分种子。也就是说它这个是杂染的种子，它不是善的种子，哦，它不是善的，它会让我们这个身心呢起很多烦恼。但是它先这个烦恼的发起呢，它不是一下子就发作于身口，它是先这个，就像那个我们说这个一切都有种子嘛，啊，种子种在土里面，经过阳光、空气、水各种因缘条件，它才会慢慢发芽、成长、开花、结果等等这些的。那么这些种子就是像这样，如果它没有外在的因缘，它的种子就制服在这阿赖耶识之中，不会起现行。大家了解吗？好，大家了解啊，继续。所以他这里讲发真钞讲，虽然有的翻阿离耶，有的翻阿赖耶，但是他是意一啊，名义啊，是这样。再来下文继续，他说这个阿离耶呢，阿离耶藏啊，染分种子，他是称为是劫。受六道果报呢，名之为识。他是将结识呢，又做了这个发挥。那我们来看这个《净心戒观法》里面的文，他怎么样将这个结识来发挥？这个结呢，他这边这个结啊，我给大家归类一下。他这边就说。啊，阿离耶染分种子，然后大家等一下把所有的结这样对照来看，你们不懂要随时提出来，要立刻提出来。染分种子，那么这里的屎呢，叫做什么？来念给我听一下，是什么？受六道果报。 好，那下一个节是什么？好，真有漏种，真有漏种称之为节。所以它的例子呢，它如同像什么贼一般。但是这是指的是染分种子来说，就如同贼寇一般。那么下一个呢，它的屎呢的含义呢，它也是依贼的这个前面这个譬喻，然后来做陈述。所以这个贼呢，这个节就制服在那里，大舌头。它这个节呢是真有漏种，它依照的比喻是说这个是贼制服在那边，是不是？这个《经济方法》的文是这样讲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当这个贼呢开始动作了，去抢掠人家财宝，啊，这边简单来说就是抢掠。其实它的意就是发诸于牲口了，这个就是屎。哦，了解吗？那位居士，你了解吗？那不懂你可以提出来，我会留十几分钟让提问。再来下一个节呢，他说是什么意思？好，那就先讲到这里好了。再讲一个，没有，我是看他底下这个文啊，他说贪嗔习性依真且潜伏啊，所以这个贪嗔习性依真潜伏，这个是劫，也就是说他贪嗔痴是潜伏的，我就直接写四个字哈。那他那个屎呢？我们看底下是什么，就是开始运动了，能结戒财啊，取着诸尘害于至宝。这什么是取着诸尘害于至宝？就是说你这个心啊，灵知灵能，这一片清明和灵知的这个心起了懒浊，然后这个有时心着于烦恼，然后烦恼开始发动，现出于牲口之上。所以这边这叫做，这里讲的就是害于至宝，刹那相续。啊，这在内心的这个烦恼开始这个运动，本来它只是一格一格的种子，现在开始越来越这个连续接续在一起，然后在你的内心一直牵牛变化，这个在造的是意业啊。那么造意业算不算造业啊？算哦，所以这个也是屎哦。所以说比较下列的人呢，他的行为啊讲话是比较粗糙的，他就是造身业和口业。那比较上智的人呢，他如果平常有在静坐有禅定力，他也不用跟你这个对骂或是什么，他只要起心动念，他这个力量就会很强大。在有一个故事，他是这样讲的：有一个仙人，虽然是仙人了，但是他有还是享有五欲之乐。他有太太，啊，他太太呢，非常的这个美丽啊， 啊，国王呢看到他这个，有一天仙人出去了，太太在这个山洞里头，这国王呢去打猎，看到这个太太很这个漂亮，他就把他掠夺回来，想要对他进行非法之事。那仙人有神通之道，这我们好像以前有讲过，仙人他有神通，他就了解之道，他就对他那个太太说，可能用神通力去跟他那个太太被圈禁的地方说，你呢到时候呢只要一心观想细念我的名字，你就会安然无恙。好，那至于说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不要管。啊，那个仙人的太太就说好。那么仙人他就回去山洞里面进入禅定，然后开始发起恶念，结果那个国家就开始下石头雨啊，大大小小的石块这样一直下一直下，就把那个国家完全夷为平地。然后但是因为仙人的太太意念的这个仙人的名字，所以他安然无恙，然后仙人就救到他太太。所以说这个造这个意业啊，更为的恐怖巨大。我们凡夫刚开始修行次序是这样，先防制约于身口，慢慢的让你这个意啊越来越清净，越来越清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习佛法，就是让你改换观念，就是在这个让这个意业清净，了解吗？不然你光是持戒身口上面，你知道我身不犯杀盗淫，口不犯妄语习语两舌二口，但是你会做得很辛苦，你会啊太难，对。所以根本之道就是要从意来下手啊，太难，等一下再讨论哈。根本之道从意来下手，当然第一步先制约身口，用戒，那在这个基础上呢，这是妙净长老所说的哈，啊，进修于止观。止呢，令心置于一处，心一静性。观呢，转换思想，然后最后呢，将烦恼拂断。然后这个是根本。但是现在的人呢，修行我们不是经过这个次序，他没有戒的基础，这就直接跳到，也不没有止的基础，就直接跳观，或是直接告诉你这个一色一香无非中道的这个原教义含义。而修行不是这样，是要渐次而修。好，那我们看法真钞
这一篇。解释篇比较困难哦，发真钞怎么说呢？我们看他这边讲，在起信论大圣起信论，他讲啊，依照如来藏呢，啊，有生灭心，那么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，非一非异，他说是阿赖耶。好，那这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要依照起信论来说了。这个阿赖耶呢，他就说是不生灭，不生灭心，他因为无明风动了，所以他是有生灭，他取一分染法呢，生成种子，这是名为劫。那这是 这是起信论里面的内容和含义啊。好吧，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那起信论，下一次详细的把它来研究一下。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不懂的提出来。啊，怎么？下次要讲起信论。就是跟发真钞里面有相关的。哦，他就因为他这边是引起信论嘛，大圣起信论，那我就是要把它里面的文理啊，跟大家能够了解清楚这样。可是起信论他是怎么讲的？要不然大家可以先回去读一读应顺长老的《大圣起信论讲记》。好，讲到这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如果没什么问题，或是待会再提出来，然后我们就先暂时讲到这边。